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拥抱2018年最后一个星期五早上的7:31，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正在直播的线上今天。
对，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万峰老师早上好。
好好好，那今天呢很高兴，因为呢今天可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对了，
还有据说呢下个礼拜一跟礼拜二都有。
是、不用据说，您可以直接报告。
据你说。
对，那我们也要呢在这里呢向所有的亲爱听众朋友还有主内家人呢说声早安，以及外头呢我们的小贤弟兄呢正在接听热线，还有我们的大强哥啊，这个时候呢都是很热闹的，欢迎大家把握时间赶快打热线来报名2018年最后一个星期五背经句13229966，多少？
322。
对了，现在您就可以拨打热线。
对，那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前天我们说了这个斯提凡，
是
昨天我们说了约翰，
是
那今天呢是谁呢？
彼得？
不是，
雅各。
因为耶稣出生而死的有一些人。
哦，例如就是被希律王杀的那些婴儿。
对了，就是他们呢。所以今天呢我们是纪念那个无辜的孩子。
哦，
是因为耶稣来临而受被杀。
哇，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好像呢有他在这里呢我们就有了一本这个教会年历手册。
还因为这样呢你过这个圣诞节期呢就过得真实啊。
对，而且好像每一天都有一个具体的方向啊，可以让你去思想。譬如说呢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降生，不单是带来和平，那我们也看到因为他的降生，那光来到这个黑暗的世界，黑暗做出了一些的抵抗，
却不接受光。
对，那有人因此而牺牲。那也可以想想我们今天的信仰可能也是会有这样的光景出现。
嗯，那好，那我们现在先灵修一下。
不是灵修一下，我们准备好心一起来灵修。
好的无比，每一天
去旧迎新。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哥林多后书6:2。新的一年将到，恩惠与慈爱也会随之而至。去旧迎新，上帝仍在门槛那边欢迎我们。明年要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他已经都知道了。他所预备的恩典超乎所求所想，足够我们应付明天的难题。明年的运程怎么样呢？坦白说，我不知道。即或知道，我也不懂得逢凶化吉。我只知道战乱免不了，因为耶稣已经明言，战争和战争的风声会一直持续到世界的末了。我只知道，倘若家庭经济拮据，个人遭到伤痛，神的应许仍然在。他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以下我会和大家分享面对新年的秘诀。一，活在当下。不要杞人忧天，也不要预知明日的阳光。 掌握今天，就在今天展开你的永恒之旅。二，主恩丰溢，他的恩典既然足够我支付今天所需，何必白花时间去探究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干脆向他支取能力来应付就好了。三，我既然变得更美好，就让我的世界同样也变得更美好吧。换句话说，我要学会怎么样回应不惬意的事情，与其受折磨，倒不如冲出捆绑，反手为攻，给自己营造一个美善的环境。新年快乐，愿明年成为你灿烂光辉的一年。个人反思，回顾过去一年，哪些事是你感到满意的，哪些事还有待改进呢？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周彩云播音。
我的存在不是偶然，我的存在是你主宰，我的生命是你的期待，因我是你所珍爱，献上我生命做你的器皿，战胜苦难，世人的盼望，胜过黑暗，彰显你荣光。我的生命，我的气息，动作存留，全在乎你。用你眼光来看我自己，生活在你永恒计划里。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献上我生命做你的器皿，让你掌管尊你为我，战胜苦难，世人的盼望，胜过黑暗，彰显你荣光。我的生命，我的气息，存留全在乎你，用你眼光来看我自己，一生活在你永恒计划里，一生活在你永恒计划里。
这一年过得好吗？
感恩的，
痛苦的，
难忘的，
开心的，
感恩的。
新一年如何好好过呢？
好好读经，
好好祷告，
好好传福音，
好好爱和被爱。
12月31号，1月1号，早上7:30到8:30开放热线，1322-9966-322 线上今天邀请你一起
年终盘点，感恩再出发。
现在呢，您锁定的，又或者是被我们锁定的，
锁住了。
对，正在一起收听的节目呢，是直播的线上。今天有万峰老师在这里，有文慧在这里，外头有我们的琴弦弟兄、琴弦老师，还有我们的大强哥。因为今天是开放热线的时间，2018年最后一个星期五，大家一起来背京剧。
琴弦说，今天已经50通电话打来了，
50多个，不是50通。我常常呢跟万峰老师，
50多个电话跟50通电话有啥分别？
当然有分别啦。我又要被万峰老师我又要被万峰老师给分散我的注意力了啊，真的是好刺激啊。那么今天呢的确是很刺激，因为我们的时间很紧凑啊。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听呢楚云牧师分享的马太福音第34集说书啦。
经典说书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27章。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于是就把他绑去，交给巡抚比拉多。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了。他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
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
他们说：“
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
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说：“
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
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天还叫做血田。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说：“你说的是。”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
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事，你没听见吗？”
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至于巡抚很觉得稀奇。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个节期，随众人索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
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是巴拉巴呢，还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
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正在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里头为他受了许多苦。”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巡抚对众人说：“
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
他们说：“
巴拉巴。”“
不不不。”
比拉多说：“
那这样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
他们都说：“
把他钉十字架。”“
把他钉十字架。”“
把他钉十字架。”
巡抚说：“
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
他们就极力地喊着说：“
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
比拉多看着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
流这一人的血 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
众人都回答说，
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儿。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成冠冕戴在他头上，同时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
恭喜呀，犹太人的王啊，
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旧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各个他，意思就是独楼地。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抽签分他的衣服，又坐在那儿看守他，在耶稣头上安了一个牌子，写着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儿经过的人就讥笑他，摇着头说，
你这拆毁圣殿三日之内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石架上下来吧。
祭司长和文士还有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
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石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上帝若是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经说过，我是神的儿子。
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讥笑他，从午正到深出遍地都黑暗了。约在深出，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
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
哎，这人呼叫以利亚呢。
这里头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耶稣喝。其余的人说，
哎，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救。
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的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还有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
这真是神的儿子。
有好些妇女在那儿远远地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这里头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西庇太两个儿子的母亲。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的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离开了。那个时候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儿对着坟墓坐着。
四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
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经说过，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把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我们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走了，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若是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就更厉害了。”
比拉多说：“
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
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把坟墓把守妥当。 看到犹大出卖耶稣这一幕，犹大看见耶稣基督的生命尊贵、慈爱、良善，并且看见三年半的时间许多惊心动魄的神迹，可现在他出卖了。耶稣在比拉多面前承受第一次苦难和羞辱，他们围着他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用手掌打他，竭尽侮辱之能事。我们相信犹大跟随主耶稣三年半之久，他看见过耶稣的一切，他应该相信耶稣是基督。可是他利欲熏心，魔鬼掌握了他的心。到耶稣被定了死罪，借着那次殴打要交给比拉多去，犹大知道这一定是一件惨不忍睹的开始啊，他真懊悔了。他不知道他自己所做的这件事情是人类当中第一号大罪，连转身的机会都没有了。他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但是他所得到的回应是：“那跟我没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不敢碰30块钱，就把银钱丢在店里，自己出去吊死了。那些钱结果就买了姚湖一块田，从此以后就叫做血田。这件事情是来自于耶利米的预言，证明这不是一件小事啊。羔羊宝血的功效能使我们这些外邦人得以和耶稣同死同葬。接着我们看到比拉多的审问，他说：“你是王吗？”这句话太严重了，犹太人是在罗马该撒权下，绝不可能有第二个王出现。主耶稣每次牵涉到神的问题，总是立刻而且清楚回答说：“你说的是。”但是关于别人控告自己的事，他一句也不回答，以至于比拉多都觉得好稀奇。那一天他们按着犹太人的传统可以释放一个罪犯给他们，在那里一个是出名的强盗巴拉巴，一位是耶稣基督。可比拉多心里他一直想开释耶稣，他晓得那些人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来，而另一方面他坐堂的时候，他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不可管，我在梦里头为他受了许多苦。”但是祭司长背后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当比拉多问众人要释放哪一个，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那这样称为基督的耶稣怎么办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这有名的强盗巴拉巴所代表的也就是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在宇宙里头真是著名的罪人呢。 另外一个人就是耶稣，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族类。耶稣被捆绑，我们得释放；耶稣被定罪，我们得拯救；耶稣被鞭打，我们得医治。比拉多当众洗手说：“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这两千年来，犹太民族所遭遇的惨痛，胜过世上万民万族。那天，凭他们自己所说的话，现在应验了。接着我们看到，人戏弄耶稣，侮辱他到极点。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的袍子。他们侮辱基督的王权，他们给他戴上荆棘冠冕，那像铁一样锐利的刺。我们堕落生命中的痛苦，耶稣也为我们担负了，成了基督的苦难。那天他满脸是血，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接着我们看到钉十字架，这前后一共六小时，前一半耶稣受尽人所给他的最大痛苦和羞辱，哥哥他也就是独楼地在这里，这个行动把整个人类都和耶稣一同埋葬。这真是一条血迹的道路，从比拉多那里出来一直背十字架到哥哥他，这一段我们称为血迹道路。荆棘冠冕鞭刑，这条路一脚一血印啊，这条血迹道路也使我们得以追寻他的脚踪。他的衣服是没有缝的，无缝的礼仪在那个时代是件很尊贵的礼仪，这也说明隐藏生活的完全找不到一点缝隙。他没有办法分成四份，只能研究，得着的人得着完全的一份，没得着的就一无所有。耶稣的救恩是不可能分割的。接着我们看到十架上的王牌，耶稣本来就是君王，他的头上安了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那个罪状竟然是犹太人的王耶稣。这算什么罪状呢？这其实是一个宣告，犹太人的王耶稣，只有在十架上，只有在十架这个地位才显出他是真实的君王。我们也是，只有十架道路，十架的生命，才能显现出君王的生命。两个强盗和耶稣同定，一个在右，一个在左。十架的基督把整个人类分在两边，永远无法再相逢。一边是蒙恩的罪人，一边是灭亡的罪人。那个时候，从底下经过的人就讥笑耶稣，摇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下来吧。”人们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那他现在可以下来，我们就信他。”这样的激动，在十架上六个小时一直环绕着，人们一直在那儿尽情地戏弄他，刺激他。接着我们看到第二阶段开始了，五正之后三小时，这是神公义的审判。这一段耶稣所受的苦就不是我们人所能完全领会的了。神有一个空前的举动，他儿子耶稣基督在十架上背负着全人类的罪，他为我们被称为罪。神的眼中看他，只看见撒旦的化身罪。他在这里是因着负罪，在神眼中看见的是最可怕的。神的圣洁性情不能有一秒钟看见罪，他若是看见罪，他必定立刻击杀。经上说，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今时是什么时候？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成为负罪羔羊，成为赎罪羔羊。他一看见全人类的罪都爆发在他眼前，历时公义的大审判成为烈火全数倾倒在耶稣身上。从这个时候开始，耶稣的声音和说话的语气都变了。神圣洁的审判临到他儿子，一切受造都震动了，太阳强烈的光都被遮蔽了，遍地黑暗了。耶稣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神和他的爱子原为一，神和爱子中间的爱是那样浩大的交流的爱，神和他的爱子的同在从永远到永远未曾分离过，现在一切都改变了，神所忍受的愤怒一下子倾泻在他儿子身上。这三个小时，神不仅离开，而且是弃绝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面对审判的神，首先是神弃绝他的儿子，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是使耶稣基督最大的孤单、最痛苦的事。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会背一粒一粒拉玛撒巴哥达尼，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也要真问无瑕疵、无斑点的圣子，神为什么要弃绝他？这是唯一的一次，耶稣不能称神为父，而喊叫我的神，我的神。他所面对的是一位审判的神。这个时候遍地黑暗了，可是祭司长和文士还有长老好像一点不觉得惊恐，仍然一直讽刺道成肉身的圣者。到这个时候天昏地暗，神积蓄了那么久的愤怒，我们人类所有的罪都背负在耶稣身上。那个时候有人说，哎，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有人赶紧跑去拿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在耶稣大量流血、大量失血的时候，酸醋会叫他全身收敛，主尝极大的痛苦。海蓉是最容易吸水的，再用苇子绑上送到主口中，其余的人说，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救。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接着就看到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幔子就是指着主的身体。幔子很高又很重，现在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是指神的作为，神擘开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这些蒙恩族类也和他一同死了。幔子裂开，活路就开通了，耶稣的死也震动了阴符和死亡的权势，地也震动，磐石崩裂，坟墓也开了。这一天我们看到第一个得救的外邦人，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还有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这是一句最宝贵的话从他们心中发出，所以罗马人百夫长是第一个得救的外邦人。就如同路加福音23章所说，与主同定十架的那个强盗，他是第一个得救的犹太罪人。
我愿全心荣耀耶稣，放弃依靠我自己的骄傲，你的祝福无法测度，靠你能力我能胜过世界。而我不再看我所有成就如同手中珍宝，一切奖赏都不能够与你的恩典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Oh,
回顾，
无尽恩典，
满心献上，
感恩为祭，
领受祝福，
立志再出发。
12月31号，1月1号，早上7点半到8点半开放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邀请你一起
年终盘点，感恩再出发。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纪念呢广西的蒙弟兄。
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我们今天也要特别纪
念
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为东北的石小弟来祷告。我们曾经在这里纪念他，因为出车祸呢，他的腿呢就被截断了，现在呢腿部的股骨头呢出现了一些的问题，我们同心纪念。亲爱的阿爸天父，今天早上当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相聚的时候，我们知道好的无比，但是我们同样纪念在患难中的我们的主内家人，特别是小宝贝东北的石小弟。主啊，谢谢你，因为你保守他从车祸到截肢一路过来，你保守他的生命，所以我相信主啊，你的恩典绝对够用。但现在这个时刻，我们恳求你更大更丰盛的恩典临到石小弟的身上。你知道他截肢的部分股骨头有一些的问题，也因为他从头部取这个皮来植皮，他头部伤口的地方没有长好，甚至裂开。我们也知道这个整个医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石小弟的家庭的经济也造成了极严重的一个重担。主啊，我们恳求你为这个家庭开出路，你知道他们的需要，特别恳求你让医院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以至于能够做一些的安排，好让这个家庭在经济上的担子能减轻，而石小弟也能够继续的接受治疗。我们恳求主你亲自的按手，大能医治的手按在他的股骨头的地方，按在他头皮的地方，好让这一些伤口能够复合，能够愈合，能够健康起来。我们将石小弟带到你的面前，小宝贝，求主你保护他，求主你坚固他的信心。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都在。
我爱背经句。现在呢，是我们开放热线的时间啊。文慧要做两个提醒。第一个提醒就是呢，每一天我们呢为一些事情祷告的时候，如果在今天你有想起来呢，就请你就在今天继续的为东北的石小弟祷告。第二呢，每一周我们都有新朋友，请新朋友一定要记得把你的地址呢透过短信或电邮给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够把好书送给你。
对，那今天呢虽然是最后一个礼拜，琴弦哥哥呢也说呀，差不多接近100通电话打进来，我们还是呢先接一些新朋友的来电。那我们欢迎呢今天第一次打电话过来的广东李弟兄。李弟兄你好。
你好，
哎，你好，李弟兄，
你好，你好，
嗯，欢迎你，
万峰，
对对对对对对，
文慧姐妹嘛，
是的，是的，对，好，
你好，
对，李弟兄，来，先让您背金句这一周的，
好，提摩太后书1章7节，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啊。太好了，李弟兄，
是李弟兄啊，第一次打电话进来，但是我觉得你的声音挺熟悉的。 你是我们电台的老朋友了吗？
是啊，我们经常听这个节目啊，每次八点钟的时候应该每天早上八点钟开始听这个节目，因为八点这个时候呢，我正在公园那个散步，
哦，
所以一边拿着收音机一边听。
哇，好难想象，
是用收音机听。
你不是用手机啊？
是用收音机听。
哇，
拿一台大的那个广播收音机啊。
对，用收音机听的，但是呢，八点半之后呢，可能就要忙了，所以呢，我就改为用手机，手机听了。
是是，哎，我想问你，那你八点钟之前呢？我们节目是七点半开始的。
七点半开始的话，我要送小孩。八点钟呢，送完了，我到了公园了，散步了。散步的话，就可以一边听一边散步了。
太好了，那今天为什么这么有冲动打电话过来跟我们北京去呢？
哎呀，打这个电话不容易啊！
对，
上次我打了很多电话都没打通。
所以换句话说，你不是只有今天才尝试啊，之前已经尝试了几回，但都不通是吗？
对，没有打通。现在呢，我感谢主打通了。
是，我觉得在听你讲的时候呢，我都替你流下了这个我终于打通了眼泪。那很开心啊，因为至少我们知道呢，以后呢八点钟的时候，文慧心里就有个谱啦，有位广东的李弟兄正在公园拿着收音机听我们的节目。
现在换了手机了。
哦，现在换手机了。
对，
我们还是邻居呢。
哦，邻居，您在深圳吗？
我在深圳宝安这边。
哇，
太好了，那有空过来电台看望我们。
对呀，
告诉你一个
可以吗？
对，
可以
在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早一点给我们发信息，告诉我们，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灵。
对，万峰会请你吃饭，他不请我来请。
文慧会请万峰吃饭，请你吃饭。
真的，你我们这边
很期待有这么一天哈。
对
呀，
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就是呢，下一年的端午节，2019端午节的时候，良友电台呢会有一个嘉年华会70周年。那到时候呢你也可以过来参与。
对，而且呢你会看到一些的主持人，像孙大中啊，我们正在邀请啊刘文啊，这些都是在
林场一定看得见。
对，所以呢欢迎你到时候端午节真的可以过来的话呢，参加我们的嘉年华会。那么我们这边电台靠近地铁的，所以不用担心交通没有问题。
对，所以也跟所有在广东的朋友说，甚至呢如果你说哎呀我一定要存钱来，那就鼓励你了，就下一年的端午节。那李弟兄啊，那记得啊，你将你的地址、你的邮编、你的那个资料呢，用这个短信或者用电邮发给我们，让我们呢送上2011。
能不能我说几句话好吗？
好。
打这个电话呢，除了不经济之外，我还有一个几句话想跟你们说。
嗨。
我想呢索取两部收音机，不是那个播放器，是我是给我妈妈的，另外一部呢就是给我妻子的外婆的，他们两个老人家呢在家笃信耶稣，然后呢就是不懂得怎么样用这个网络来听。
没问题。
有个收音机的话，不是有个那个播放器的话呢，对他们就很好了啦。
对，
还有呢，就是我妈妈的话，她要听普通话的。然后我妻子的外婆，也就我外婆的话呢，她是广东高州那边的，所以呢，她要听白话，不知道有没有白话的那个讲道机啊，讲道的收音机啊，那个。
基本上呢我们应该都是普通话，但是呢我可以尝试呢找一找有没有这个广东话的，好吗？
我们有白话的与神同行。那不如呢我就李弟兄啊，现在我将你的电话呢转给我们后台的琴弦弟兄。
对，但是其实我还有事情要跟李弟兄说
的。哦，是吗？
对，因为李弟兄您说到呢您是送孩子呢去上学啊，所以我特别邀请你，就是孩子呢如果放假了，星期五呢可以跟你在一块听节目的时候，鼓励孩子跟你一起来背京剧，这样呢我们就能够送您孩子一本儿童圣经，哈，可以吗？
哦，很好，
跟你约定。
谢谢。
对，那我
还有件事哈，
哎，
不好意思，打这个电话挺难，所以呢我要抓住这个机会跟你们多说两句，好吗？
好，来。
我是主日学老师。
哦，
嗯，
我呢 我呢想我请问一下，因为良友电台呢已经很多很多年了，在这方面应该比较很成熟。
嗯、
我想要一些读一些老师培训的一些材料。
嗯，我们
到你们，
我们良友电台有一个叫良友圣经学院，里头有一个课程呢，是专门培训主日学老师的，也是文慧姐妹教授的。
嗯、
你可以看看良友圣经学院，登入我们的那个微信号啊、那就搜那个主日学的，都有24门课，
对啊，24堂课就是主日学教学法。你只要登入这个良友圣经学院，那就可以，或者是透过这个良友之音上我们良友网站去搜一搜啊，良友圣经学院里头的主日学教学法，这是第一。第二，也为我们电台祷告，我们即将呢会开展一个儿童主日学节目，
对，
欢迎呢就是家长跟小朋友呢在星期天的时候来一起收听。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2019年会展开的一个行动。
嗯，
我算是呢找到知音呐、啊，因为我是主日学老师，所以呢这个李弟兄。握手好
好，那我现在就转给琴弦弟兄，那你就跟他说那个收音机的事情啊。那我们现在呢就欢迎我们另外一位的朋友，就是内蒙的宋姐妹。宋姐妹你好。
哎，你好老师。
哎，太好了，宋姐妹，今天你来到北京去啊，要不要
现在开始背吗？
对，可以。
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啊。太好了。
对，那宋姊妹，那之前呢也曾经呢就是在我们的热线当中背金句啊，这一节经文呢可以算是2018年最后一节的经文送给大家，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在背的时候？
嗯，我的感受就是凡是那些出于惧怕害怕的，都是不是神给我们的，神让我们喜乐，仁爱刚强，而且是在生活中能够爱人如己。
是。那其实呢惧怕呢就像人类的身体会痛一样啊，都是一种防卫机能啊，防卫的一种本能吧。那惧怕或者痛让我们就更小心，可能有一些的危险，可能有一些的不好的事情啊。但是如果惧怕过度，甚至成为一种的担忧，甚至成为一种心理的障碍，那就绝对不是出于神了。所以这个呢可能我们就要学习。所以呢一般的惧怕，譬如说我畏高，那这个很正常，因为我曾经摔过，所以我畏高。但是如果我畏高的缘故，以至于我不敢啊到什么高楼大厦的地方，那这个我就需要有一些心理上的辅导跟治疗。所以您知道这两者之间是有一个过程的吗？啊，其实也是有分别的。所以刚才您说呢，惧怕不是出于神，是的。但是我要说，惧怕其实也是一种上帝给我们的一种防卫机能。但不要让惧怕主宰我们，这个倒是真的。
也有一种正面的惧怕，这个叫敬畏。当那些人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他很惧怕，这个就是对于那个比我们高的那个主宰的那个敬畏。
嗯，对不起，当您讲的时候呢，好像文慧就讲的比你更多。那内蒙现在应该很冷了啊？
对，很冷，30多度。
零下
30几度。对，你们怎么样呢？冷得发紫了。
我们就是外面特别冷，屋里特别温暖，屋里是-29、30度，屋里特别热。
哇，我们去过北方，知道这个情况。哇，这个对我们来
讲，但是很干呢，我很怕那个暖气那个。
是，那你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我们纪念的地方呢？
嗯，我就是也特别困惑，就是该怎么按着圣经去教育孩子，不会。
嗯，好像我们刚才说，我们希望良友电台可以在2019年呢开发一套儿童主日学的那个科目，那就希望可以让他们成长。我们会分不同程度的班级的。
对，
那你孩子多大了，宋姐妹？
孩子6岁了
啊。对，那可以去。
我记得好像之前他也有参加我们的背京剧，对吧？
孩子他不会背，他在旁边有的时候能就是几个字背下来完全。
对，对不起，如果文慧记错呢啊，你可以纠正我。你啊，好像之前也是不是有送过儿童圣经给你的宝贝？
啊，对，给我的宝贝有过，挺好的，
是
这本书。
那你说呢，就是怎么样按着这个圣经的话语教导孩子，是啊，有哪一方面的对你来讲比较困难呢？是孩子不太听话呢，还是怎么样？
孩子特别不听话，就是比男孩还淘气，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教育，打也试了，训也试了，就是不管用。
那你有没有听他说他到底心里头在想什么？
6岁
就是什么都是他说的算，一不满意就哭，每次训完之后也是特别责备自己，作为一个母亲应该温柔，不应该大吼大叫。
那不应该大吼大叫是对的哈，因为这个没有什么作用，但是呢要有纪律哈，特别是你只有这个宝贝对吧？
对。
这个有的时候一个宝贝呢我们就过于紧张，过于紧张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呢是很聪明的，他也知道你的注意力全在他身上，所以呢有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呢可能的反应呢也会比较强烈一点。
对啊，他会试探你的底线，我也是只有我一个孩子嘛，所以我知道我妈的底线在哪里，然后我每天就摸深一点深一点深一点，然后
就
试探他。
就像现在万峰呢主持的时候常常在试探文慧的底线一样啊。那所以呢其实孩子的调皮我觉得这很正常，问题是怎么样呢跟孩子之间呢你要有适当的纪律。这个是要很长时间来操练的。我希望有机会我们在明年的儿童主日学，我们星期六会有教师训练，就是告诉老师怎么样去用那个课程，另外就是告诉老师一些纪律处置啊，或者是培养孩子的纪律，那这些呢希望明年的这个主日学课程开了以后能够帮助你们。
对，那宋姐妹啊，我们电台还有一档叫亲情不断电，你也可以听听啊，幸福满家园，这几个节目呢都是很强调亲子关系的，你也可以多听听这个节目。
那时间有限啊，我先把电话呢转出去，但是我们就纪念内蒙的宋姊妹，因为我也听过她宝贝呢跟妈妈一起背京剧，我想呢我们不要忽略我们当中的这个
家庭的教育，家庭的祭坛是很重要的。
是，好，另外一通
就是甘肃王弟兄，你好。
你好万峰老师，你好王慧老师。
哎，您好，那王弟兄请您先背京剧。
提摩太后书1章7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好，记得刚刚好胆怯的什么呢？
对，那这个对王弟兄来讲啊，这节经文呢是不容易的啊。您自己有没有在当中有一些的经历呢？
感谢主，我以前也和这个节目交通过，我刚信主的时候就是出了一个意外事故，
是知道
对主的信心有一点软弱，这个就是信心上是一点一点的，就是全开出路，也是信心是一点一点的增长，求主增加我的信心。
对，也不容易哦，刚强。我昨天不是说硬的还有仁爱是软的。
对，那其实您听到我们的解释啊，刚强呢是指能力哈，不仅是那种好像硬邦邦的，或者是你想象的那种好像很勇敢，其实刚强指的是能力，特别来自于上帝的能力。所以呢王弟兄啊，我们信心软弱，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好像不是很刚强，都没有问题，因为本来就不是我们刚强，是上帝的能力，神的能力给我们，我们才能够刚强。所以为你能够每天都有从神而来的能力来祷告，你自己也应该为自己这样来祷告，我相信你可以经历的。那么这个冬天呢，就想问问你啊，因为知道你的身体状况，有没有特别我们需要纪念你关心你的地方呢？
感谢主，我就是有一些讲道的服饰，因为我双腿都是假肢嘛，再要出远门就出远门就有几个聚会点的服饰，就是个轮椅车。我们昨天下一场大雪， 就是出门聚会啊啥，就是求神保守，能够平安的就走得稳一点，求主保守，弟兄姊妹为我祷告，
对，
正常服侍周围的弟兄姊妹，
对，
是想到的这些服侍啊。
这个是你最好的恩赐，虽然你面对你的困难，但是呢因为你的困难，你也有很多的时间可以预备怎么样去关爱你的弟兄姐妹，去花时间在他们身上，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时间花在哪呢，哪里就好的了。
对啊，也可以明白，因为下大雪，如果对你来讲呢，出门啊是不方便的。特别你提到呢，要去几个地方讲道哈，我们纪念你，你自己也要小心，求神保守你。
对，
我也想到，好像弟兄您这样的情况，还有我一些的弟兄姊妹在山里头，在农村里头，这种下大雪的时间呢，主日要跑几个地方讲道，真的都需要神看顾。要有安全，所以真的我们为你祷告。弟兄，我想问你之前有没有送给你播放器？
送过一次。送过一次，是我父亲是眼睛不太好，经常听一个有一个点播机，我希望送个点播机和给我孩子，有没有那个青少年的圣经给他能送一份。
对，
好
啊。
那点播机呢，我要找一找，因为真的是不容易，因为你那，所以呢要找一找。但是呢你孩子呢，我要说弟兄啊，鼓励你的孩子寒假的时候
来北京去。
对，不然的话呢，对小其他小宝贝不公平嘛。
对啊，你得让孩子来北京去，
对对，
然后我们送他一本儿童圣经。
不，少年的。
啊、
少年的。
对、
哦、有这么多个年代的。
孩子，对，你孩子多大？
19岁
啊，19不少年了、
哦、
青年了。
对，所以
还有青年吗？
对，有的有的。
我们还有少女版圣经呢。
对，有的啦。我们就是送这个可能让你的这个年轻人呐、啊，19岁是一个成年人了因为我们这边18岁是成年了，那可以让他呢，就是有机会呢看这个比较他比较容易懂的这个
对、
版本。那。鼓励他吧，我知道要19岁的年轻人来背圣经是不容易的。
最重要是由父母的信仰变为自己的信仰。
对，我知道你的困难了。
他参加这个青少年的我们教会的聚会，有时候有时间的时候。
好啊，那鼓励他吧。换句话说，他是可以的。鼓励他，如果可以的话，有一次他打电话来跟你一起，那我们就把这个圣经送给他，好不好？
薪火相传。
对。
好。
好，那谢谢你王弟兄，愿神呢看顾保守你
的身体。
对，特别是下大雪的时候到每个地方去讲道是不容易的。我们也同心纪念内蒙宋姊妹呢教养孩子6岁的宝贝也是不容易的。还有纪念呢广东的李弟兄主日学老师，今天终于打通了。今天100多通，但是呢我们只能够跟3位。那下礼拜一礼拜二我们仍然呢会开放热线，在今年的最后一天，明年的第一天，我们欢迎大家透过热线一起来相聚。
对，可以来感恩，也可以来背今天的金句。祝福你有美好的礼拜五跟周末。
我是文慧。
我是万峰。
再
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